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启示录》八章一节，现在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一卷书的八章二至六节的内容。读完了《启示录》八章一节，或者有人忍不住会说，七印七号之后还未完，还有其他的灾祸。根据圣经的记载，神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就出现了七号的审判。同样第七号吹响的时候，神宣告了七碗的审判。七号的审判和七印的审判一样，都只是局部的审判，神最后和全面的审判还未曾来到。审判就快要临到世人了，在审判将要临到的这段期间，有一段时间就是风暴前的宁静。我小个的时候，无论我们一家搬到哪里，我爸爸都会做一个可以躲避风雨的地牢。童年时期，我有一半的时间，特别是春天和初夏的时候，基本上都是睡在地牢那里。一日的傍晚，我和爸爸站在地牢门口，观察着一个就快要临近的暴风。他认为这个暴风是不会来到我们小镇，而是要袭击十英里之外的另一个小镇。又有一次，我们会看到好像漏斗一样的龙卷风扑近我们居住的小镇。在风暴袭击之前，是有一段出奇寂静的时间，然后风雨交加，但是忽然之间风停，雨又停，会有几分钟的死寂，跟着又是狂风暴雨。我几乎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暴风，它不像漏斗形的龙卷风，而是横扫的飓风。爸爸会用尽力气才能够闩到地牢的门，他又帮到门加上锁链的。那一个暴风真的令人心惊胆跳。大灾难临到就是这样，这个灾难将要藉着天使吹号呈现在我们的眼前。这个就是八章二节到第十一章的主题。启示录八章二节说，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支号赐给他们。这里讲的七位天使是一个特殊的族群，我相信加百列都在当中，因为圣经记载他是立在神的面前。路加福音一章十九节记载，他向撒加利亚宣告施洗约翰将要出生的时候，他这样讲，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奉差而来对你说话，将这好消息报给你。以赛亚书六章一到二节亦都指出，撒拉弗都是立在神的面前。不过这七位天使似乎和撒拉弗的位份不同，而他们的使命和服侍亦都不同。 七支毫，对以色列人是特别具有意义的。我希望你不要忽略这一点。我认为呢，这一点很重要。如果你要了解启示录，你就必须具备基本的旧约圣经知识才得。在民数记，神指示摩西用银去制作两支号角，二是见证人的数目来的。主耶稣都讲过，要有两位证人作证才能够定准案件，才得以成立。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时候，这两支号角是有两个用途，一个是用来招聚会众，另一个是在旷野拔营起行。民数记十章二节说，你要用银子作两支号，都要除出来的，用以招聚会众，并叫众营起行。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之后，这两支号角就有另外两个用途了。民数记十章九到十节说，你们在自己的地与欺压你们的敌人打仗，就要用号吹出大声，便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得蒙纪念，也蒙拯救脱离仇敌。在你们快乐的日子和节期，并月朔、献燔祭和平安祭，也要吹号，这都要在你们的神面前作为纪念。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吹响一支号角是要召聚会众首领。民数记十章四节说，若单吹一支，众首领就是以色列军中的统领要聚集到你那里。那我推断下，单吹一支号角就相当于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所提到的末次吹响的号筒，这样是要召聚一班特定的人，将他们带出以色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一到五十一节写，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可惜的就是很多人误会啊，将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末次吹响的号筒当作为启示录当中七只号角的最后一个号角。其实呢，他们是没有关联的。请再次听下保罗在帖撒罗尼加前书四章十六节这样讲，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呼叫的声音是主耶稣的呼声，而天使长的声音就是指他的声音好像天使长的声音。神的号还是说主耶稣的声音，他的声音响起来就好像号筒的声音。在启示录一章十节，约翰就说他听见有大声音如吹号一般，他转身就看到得着荣耀的基督。荣耀的基督要从世上呼召凡属他的子民。当保罗提到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这样是指主耶稣的呼召。这个是主耶稣对教会最后的呼召，所以称为末次吹响的号筒。但是在旧约，吹响号筒是召聚以色列民的首领，这里的一支号角吹响了，跟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行进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号角声是一个提醒来的，话给以色列人听要拔营起行了。每个营区各有开拔的号角声，十二个支派就分成四个营区，分别在会幕的四周来扎营，每三个支派组成了一个营区。此外呢，利未支派又分别出三个家族，哥核族、甲顺族和米拉利族，是要负责携带会幕的圣器。四个营区和三个家族，那就凑成了一个七。以色列人在旷野拔营的时候，前后呢总共吹七次号角。第一支号角吹响的时候，哥核族抬着约柜起行，然后是犹大支派以及在犹大旗下的另外两个支派起行。 然后呢，按照次序，直到所有支派都拔营起行。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位置，而且是会坚守自己的岗位。在以色列营区当中是井然有序，不容许失序的状况发生。保罗说，教会都是要规规矩矩地按着秩序行。但愿教会行事都能够好似以色列在旷野一样的井井有条。请你特别注意，必须吹响七次号角之后，以色列人才会全部启程。启示录的七次号角都有同样的正面效果，将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到巴勒斯坦。我相信等这七次号角全部吹响之后，会让以色列人重返应许之地。因此，我不认为他们现阶段重返巴勒斯坦是已经应验了这些预言。反而就是在大灾难期间，当七支号角好像当初在旷野那样吹响的时候，就会应验重返应许之地的预言了。在启示录第十二章，第七支号角吹响之后，我们就会看到神对以色列格外的保守。因此呢，明白号角的含义，就不会将末次吹响的号筒误以为是启示录中的第七支号角了。就好像以色列人在耶利哥一战当中，他们运用号角一样，在大灾难期间，世人抵挡神的长援亦都必定倾倒。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是会除去一切抵挡神和他自己的势力，在地上去建立起他的国度。启示录就是预言神得胜的一卷书，书卷的结尾呢是高歌哈利路亚的大合唱，而我们到了天上之后呢，亦都会和他们一起唱歌的。揭开第七印的时候，经文并没有提及到任何明显的审判，事情呢是直接发展到七号的审判。我们可以推断，第七印包括七支号在内的。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启示录八章三节经文说，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这节经文提到的另有一位天使，肯定不是基督，主耶稣基督已经不再是教会的代求者。在第四章到第五章，我们看到基督离开代求者的位置，拿着封上七印的书卷，于是他开始掌管启示录当中所发生的一切。他不再是人世舞台上的演员，他在天上，教会与他同在，他不再是代求者，他是审判的主。他握有封了七印的书卷，坐在宝座上主导着一切。经文所讲的天使呢，是另一位天使。我不认为这里是指主耶稣的。虽然在旧约圣经，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有时呢是以使者的姿态来显现，但是他再不会这样显现的了。有一日，他会以原本荣耀的身体来到和我们相会。金坛就是祷告的地方。基督已经不再是金坛前的代求者，他已经坐在宝座上了。香是比喻祷告，就是呢字面上的祷告。大卫在诗篇141篇二节说，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愿我举手祈求如献燔祭。香是指基督的名和他在祷告中的工作。奉我的名祷告，这个是主耶稣的命令。不过很多基督徒似乎养成了一个坏习惯， 就是在祷告的结尾的时候呢、单单讲阿门。他们说结尾的时候讲奉主耶稣的名，哎呀，这样呢是累赘、哦。因为在心中其实我已经奉主耶稣的名来到祷告的了。其实我同意的奉主耶稣的名祷告这个意义不单单只是在结尾上面好像挂上了一个奉主名求的标签。不过呢，我又想提醒一下，如果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特别是公开祷告的时候，那你一定要讲奉主耶稣名求。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而在这一节经文，他们献上香，有馨香之气。你和我的祷告得蒙谁听？不是因为我们的花言巧语，而是奉主耶稣的名祷告。有趣的就是神将香赐给这位天使，主耶稣祷告的时候是不需要神赐给他任何东西的。根据启示录六章九到十一节记载，因着基督和他的舍己，众圣徒在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所求的已经得蒙应允了。使徒老约翰在八章三节也都提到金香炉以及圣徒的祈祷，用以西结书十章二节的内容来作为背景，表明了圣徒的祈祷是必定会上达到神的面前的。香炉逐渐成为了神审判世人的工具，这样就象征神降在世上的审判是对信徒祷告的应允来的。并且香炉的灾难成为了以后所要临到的更大灾难的前奏。天使吹号筒之前，先有圣徒的祷告献上。这些祷告在这里不是一个无关痛痒的穿插来的。约翰是要我们看到神子民祷告的重要性，连大灾难都会因此而暂时呢不发动。事实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大灾难是由这些祷告所牵动的。每次有一个新天使出现，约翰往往都用另有一位天使来到作为一个引介。我们不知道这个天使是哪一位，亦不知道是哪个给了他这么多香。香很多时候是和圣徒的祷告相连的。例如五章八节的香根本就是圣徒的祷告。香在这里是和圣徒的祷告一同献上的，可能是象征敬拜神的时候天人的合一。金香炉和香坛代表了祷告的宝贵。有人认为和圣徒的祈祷是应该翻译做代替圣徒的祈祷，因为我们的祈祷都是不完全的，要经过天使加工才能够献到神的面前。没错的，我们的祷告是不完全的，但是圣经当中没有任何地方话给我们听天使可以将这些不完全的祷告修饰妥当之后才献给神。由此可见和圣徒的祈祷呢其实是正确的翻译。一同献上当中的献这个字，有不少人呢会翻译做相运。其实这是令人费解的事。这个字在原文当中呢是给予的给的意思。那译做献已经是十分适当的了。金是表示贵重，在宝座前，强调神对圣徒的祷告是几咁重视呢？启示录八章四节经文话：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因着基督，神先至回应我哋嘅祷告。经文提到香嘅烟同圣徒嘅祷告一同升到神面前。这些烟和祷告之所以是从天使的手中升起呢，可能也是象征着天人合一，一同的敬拜神。在这里我们看到祷告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孤单。在天上我们有帮手的， 而且祷告呢是的的确确可以到达神的面前。祭坛可能有重要的意义，真正的祷告都是有献祭的性质的。天使当然不是我们的宗保，他们只是和我们一起服役的神的仆人。我们成为基督徒呢，那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以生命为祭来到献上，而我们一切的侍奉包括祷告在内，都是回献回给神的祭物，当中是含有牺牲的意义的。启示录五章八节经文说，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以色列的大祭司带着献祭的血进入至圣所的时候，同时都会带着一个香炉。这节经文的仪式呢，刚好相反，金香炉是从天上倾倒在地上，亦即是说香是上达神面前的祷告，现在神就回应这些祷告。在患难当中的圣徒会祷告说，主啊，求你伸冤。世人拒绝主耶稣为他们的罪舍命受刑罚，如今他们就要为自己的罪而受审判。大灾难已经上路了，雷轰代表神审判的风暴逼近，大声显明这些是神的作为，而不是大自然的声响。神在这里掌权，雷轰之后有闪电，这样并没有颠倒大自然的次序。我们通常是先见到闪电，然后听到雷声，不过其实应该是先有雷声才有闪电，但是因为光的速度比声音快，所以我们先至会先见到闪电，然后听到雷声。地震是地球受到极大的压力之后的反应，这些是在大灾难的审判期间会发生的事。在八章三节那里，天使已经拿着香炉，这里呢又再讲一次，天使拿着香炉。这个重复呢，不是那么容易明白的。或者第一次拿着香炉的目的是为了待囚，而第二次拿着香炉呢，就是为了审判。天使替香炉盛满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即呢就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火乃是由献上圣徒祷告的祭坛而发出。神子民的祷告分明有份于审判的施行的。有位学者讲得很好，他说世上最大的权力在哪里？人类命运最深的奥秘是什么？答案就是圣徒的祷告和神的火。这样实在令人惊奇，祷告比一切横行在世上的黑暗势力更有力量，没有任何人能够抵挡的竟然就是祷告的力量。祷告以神的火来燃烧，然后倾倒在地上。天使回应众圣徒的祈祷，将点燃的炭火倒在地上，造成爆炸巨响，有雷轰、闪电、地震。学者史惠慈就说，圣徒的祈祷之声在圣怒之中返回地上。因此呢，引进七号的审判的时候，大自然是出现极大的混乱。启示录八章六节经文说，拿着七支号的七位天使就预备要吹。这一节经文呢，又将我们带回到八章二节的七支号角了。天使正预备要吹，至于怎样预备呢？经文就没有解释了。这个是庄严的时刻，半小时的寂静结束了，神应允圣徒的祷告，吹号的命令发出了，而一众天使全神贯注，号角声一旦响起，神的愤怒就要临到勃逆的人的身上。吹号并不是象征或者奥秘， 这里讲的瘟疫就是瘟疫。今日有好多人会用灵异解经，认为这里的瘟疫呢是有象征性的。当他们这样讲的时候，他们的观点其实就是否定了神的启示了。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呢，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听众朋友对节目分享的内容有不明白或者想进一步了解的，都可以主动和我们沟通一下，大家呢更多的交流。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Show podcast.